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安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那我们现在要接着利未记里边最短的一章，就是12章、往下看呢，讲到13章，13章就很长很长，
13章很长啊。
而且我个人呢，就是说觉得这章已经长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不记得我从头到尾读过一次，至少当我读过的时候，我不记得有任何的收获。
哎，我看这章还是有点兴趣的。
那你看这章，为什么你身上开始有什么斑点啊、秃头啊，是不是啊？
现在没有，小时候真长过这东西。
哦，真的啊，人的皮肉上若长了什么，成
长
了血。什么叫疖子呢？
就是你局部皮肤感染以后啊。那一块就鼓起来，红红的。
它这里面有虫吗？
然后上面长了一个白的之后，就说我们在农村就说这个熟了，就可以把它挤出来。
啊，那就是青春痘啊，不是吗？
那青春痘是长了一丁点了、啊，那东西很大的，有时候长到跟个馒头似的大的啊。
哦。
对吧？通红通红的，然后你这个要挤的，
啊、
你知道我舅舅是干这行是最厉害的，他是赤脚医生，
哦、
好多人看不了的。要请他去看，
那他怎么办呢？
他有一招，他后来他跟我讲了，
嗯，
说你干这个东西啊，叫心狠手辣，因为那时候这个主要是卫生条件太差了，你感染、容易感染，你其实就是局部感染引起的嘛，啊，然后你里面的脓啊，一定要把它放干净了。
哎呦呦呦呦呦，那你
而且呢，你还要塞点药引子啊，把它塞进去，
那是不错。
他一般人不敢挤，也不敢塞药。知道呢，你很容易再复发。
那疼得跟杀猪一样的，不是吗？
哦，那是。
所以你小时候长过这个东西？
哦，长过，长过。
但这里没告诉你怎么治啊？他光说你有这样的灾病，就要把它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，祭司要查看皮肉上的灾病，然后定它为不洁净。看医生这样看很讨厌的，做了一大堆的检查，最后他告诉你说你病了。哎，我本来就知道我病了。
幸好我那时候没去看祭司，看祭司这是大麻风的灾病，我要被关起来就麻烦了。
这一章要拿到节目上来讲啊，挺麻烦。你到现在为止信主很多年了，有没有听过哪个传道人讲到拿这章跳出来讲？
这章我还真没听过，现在说特想听蒙哥讲一讲，因为我特有兴趣，像什么顶门突啊。这是常常有的事情啊，还有胡须上的灾病，这个我就没见过了。
前几天碰到一个在德的好朋友，他呢，他就说他现在开始掉头发，所以他就擦这个生发灵啊。他说擦了还挺有用啊，但是他说有个麻烦，他那天擦了之后呢，忘了洗手，就拿去摸脸。
脸上也长了是吧？
他说真长了。哇，这东西有点麻烦，但是你知道，越是难讲的圣经呢，其实越容易讲。
这是蒙哥，你是高啊，高招。
因为你拿这个利未记12章、13章、14章啊，短短长长长长短短这几章弄在一起一读，你就知道哦，这里面是有学问的啊。其实一直到15章，
这几章差不多吧。
对比是很鲜明的。你看啊，十二章开头是怎么说？
十二章的开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。
好好好，十三章的开头呢？
十三章，耶和华小谕摩西、亚伦，多了个亚伦说。
对对对，十四章呢？
十四章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。
十五章，
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。这十四章中间也有啊，33节也是说，耶和华小谕摩西、亚伦说。
这四章中间在哪儿？33节。
33节。
哎呦，你这一说，那我这章怎么讲啊？
我蒙哥更难了。
我本来好不容易把这个布局布好了啊。
对，不，他分章分错了，你就从33节开始分嘛，分下一章。
这个也对。所以这里边第一重点是这样，在进入本题之前，第一重点是这样，有的事儿啊，神跟摩西讲就好了。有的事儿啊，神要跟摩西、亚伦一起讲。你觉得中间是怎么回事？是亚伦出去上厕所呢， 他的亚伦长了个疖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的事就跟摩西讲，有的事要跟摩西亚伦讲？
我自己猜了。
嗯，
要跟加上亚伦，肯定与亚伦有关嘛。
与亚伦有关是吧？神跟摩西讲的事情都跟亚伦有关呢。
那倒也是，但至少亚伦在这里可能是要比较负更重要一点的责任。
嗯，我的猜想是这样，我还没去看，这是讲老实话，我真的还没去啊，还没去深入研究，还没抓到时间去深入研究。这个把两个人叫过来一起讲的事儿，肯定是比较麻烦的事儿。
嗯，
一个人叫来面前讲的事儿呢，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较简单一点。
嗯，
所谓比较麻烦呢，很可能是会得罪人的事儿，会在百姓中间闹乱子的事儿，两个人一起讲，怎么来到神面前反而简单？跟人的牵扯越多，哎，他就越跟摩西亚伦讲。这是我的猜测，你觉得呢？
哎，我前段时间看利未记的时候，也是在看这个，还不光利未记啊，在其他地方也是，他有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小于摩西。确实有一部分地方是小于摩西和亚伦。
对呀、
当时我这样想的、我觉得这个把亚伦加进去啊、可能特别是与这个祭司啊他要做的事情啊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。就是也就是说一个祭司他可能要更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。
甚至再往前面看，他还有耶和华小于亚伦的，没跟摩西讲的。
嗯，对对对。
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有什么规矩、对不对？哎，这祭司啊，他们家的乘船呐、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就一定是跟亚伦讲，这个可以了解。可是从开头神在吩咐啊，就像从利未记的第一章，我们那时候讲过了，这章多么多么重要，是不是？他因为他吩咐了这个所有献祭的规矩，
嗯，
那些规矩一律就是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
对，
不是把亚伦也叫到面前来，但是越往后啊。这些条例啊就越牵涉到老百姓啊、或者是服侍的人啊，这个亚伦呢、就一直被和摩西一起照顾来
牵过来了。
所以你看十三章这些事儿啊，
嗯，
是麻烦事儿，你也可以说是肮脏事儿，对不对？你整天要去搞别人的不洁净。你从你这头你先别嫌麻烦，你得想想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顶门兔啊，长疖子的啊，已经够难受，已经够不高兴了，还要跑到你面前听你教训他，听你定他为不洁净啊！你觉得洁净了，他要等他宣布洁净了才算洁净、会得罪人啊。
那是肯定要得罪人，有的人他本来就不愿意给你看。
嗯，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侍有两个方向啊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题目。整这个题目讲完了，十三章也就不用讲了，就讲过去了。有一部分呢是带着弟兄姐妹怎么来到神面前，这部分其实好办，
嗯，
大致上坏不了事，你只要在真理上把持得稳、对不对？你有感动叫弟兄姐妹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，那就五点钟起来祷告，天天看一张圣经，那就天天看一张圣经啊、有没有益处不敢说，至少坏处不大。
对，
要常常聚会啊，要凡事用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什么都可以教，
嗯，
你可以叫弟兄受苦，你也可以叫弟兄享福，你可以建议大家天天听世外桃源，你也可以告诉大家说少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，
对，
都可以，很简单。碰到人就麻烦了，
人与尤其人自己的问题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。
你要百姓进到神面前，问题小。神的话也讲得很清楚，你从神面前下来，回到百姓中间，你看，他说摩西下山，不是百姓就拜了金牛犊了吗？这一进到百姓中间就是麻烦，这个麻烦事，尤其你是要定人为有毛病的啊，有问题的，要去改正他，这类事情那是麻烦加上麻烦。哎，神就把摩西亚伦叫过来，当然这个还是我在这猜，我还是拿着一面做节目，没办法这样去看的。但是我们值得讨论讨论，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
教会的目的啊，
嗯，因为这都是从会幕里面分
敬拜赞
美啊，对对对，敬拜赞美就是往着神那里去的啦。
哦，
还干什么呢？
凡进来的都要成圣。
怎么样让他成圣呢？这你再怎么样，你这个头得转过来，开始看着老百姓了。这
时候问题就来了。你看完以后啊，现在尤其现在的人啊，也很麻烦啊。你稍微碰他一下，他就不开心。 再碰他一下，他就不理你了。嗯，有个弟兄就讲了，我这教会服事很麻烦，又不能用命令，又不能用权柄，对吧？
嗯，
你还要去折腾别人，嗯，这是相当难的事情。
嗯，所以这个利未记讲到现在，至少有一件事情应该很清楚了，就服事主的人呢，这个摩西亚伦呢，他们有双重的职分。一个职分是带着百姓向着神，一个职分是从神那里回来向着百姓。
这不是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吗？对吧？
哦，真的希伯来书怎么讲的？
我已经忘了。
奉派办理属神的事。
对。
那希伯来书讲的还恐怕还是比较着重在往到会幕中间学的事情。这一回头就麻烦，就是服事主的人就不能避免这个麻烦。教会里面这方面的功用啊，一定要被定向。啊，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提赞美敬拜赞美敬拜？因为赞美敬拜好像把教会的问题简单化
了。
对，啊，就几个字说的有没有错呢？你不可能是错的，把这个大家的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件事情上，其他的问题好像比较容易自然解决一点。啊，可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好像不是这样。你看，这个保罗几乎所有的书信讲的问题，其实都是很大的比重都是哪一头的问题，不是怎么来到神面前的问题。
人与人的关系，
哎，对，从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到你们与我这个外邦使徒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到你们夫妻的关系、主仆的关系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这就麻烦了。整个服事主教会的功能不能把这部分去掉。
对，教会里其实是服事最难的，就是这方面的事情，很内心的是这方面。你碰到人与人的关系啊。这个要这样，那个要那样，彼此之间明明你看到别人还有一些这种不洁净的地方，
不洁净
到底该怎么办？
这里面还有分门别类，是不是？像这里有就是麻风病的、皮肤病的、跟胡须病的、头发病，这在教会里面呢，有男人病的、女人病的，对不对？弟兄跟弟兄之间的问题和姐妹和姐妹之间的问题不一样，那妈妈和妈妈的问题那又是另外一门大学问了。是不是？
而且有时候你祭司还会看错啊，
祭司几乎是一定看错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对错就看谁讲了。那个不高兴的那一方，他肯定说你看错。你总是有人不高兴，所以你肯定时时都看错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先定个向啊？定了方向之后，才能够再继续谈嘛？
那就看蒙哥怎么解十三章了。
这你我就是想把话题扯远一点，你老是提醒我这个十三章十三章。
因为我读不懂啊。
我也读不懂，我虽然读不懂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在我们服事主的人呢，对于自己的职分，对于怎么样在会幕里面尽职，哪一些职分需要注意。
嗯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十三章最后一句话嘛。
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这个最后一句话我要翻一页，我还没翻到那儿。在哪儿啊？他说啥吗？
对，可以定位极尽或是不极尽。
这个和我心里在想的事儿有点关系。你看我们现在服事主的人对于教会的定义或者教会功能性的定义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缺失？这当然就接着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一个是来到神面前，一个是进到百姓中间。进到百姓中间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？有没有可能再把它定位定得准确一点？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赞美敬拜也好，对不对？聆听真道也好，认识主也好，都是蛮好的一些的中心命题啊。你绕着这个中心命题去做呢，不会出什么差错。那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呢，当然我们可以很快就提出来说彼此相爱。你要知道这个做祭司啊，单单彼此相爱是不够的。讲到最后他要你定位洁净或是不洁净，出于爱心跟你讲诚实话，我话一讲完呢，我虽然还爱你，你还爱不爱我了？那不是很麻烦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固然也是一种彼此相爱，但是有没有一个啊别的尝试，让我们对教会的功能有更准确的定位？
嗯，
我觉得是有的。
嗯，
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年也会定一些什么啊，在真道上长进呢、啊，
灵命真晋升课程，
哎，或者广传福音呢、啊，这些四个字六个字喊起来很响亮的口号，来作为教会的这个施政方针啊，教会标杆。但是我想，尤其就着今天整个中国教会结构的形态来讲。恐怕有一件事情你是非得有点疏通，要不然你会做不来的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也是你可以说是耶和华必须要小于摩西亚伦 大伙儿一起来注意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从就着福音书来讲，主耶稣首先疏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从跟随他的人很多很多里边呢、啊，有一些被称为他的门徒的，从这个门徒中间又叫了一些称为使徒的，
嗯，
然后他就带着他们周游四方，一直到他钉十字架。
没错，
整个福音书的中心是这样。那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。那现在呢，好像有一个思想，就是教会是一个啊，主耶稣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的地方，教会也是百姓来赞美敬拜他，来尊他为大的地方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恐怕有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去避免，就是除了摩西还有亚伦，除了亚伦还有他的子孙，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些服侍神的角色，他们必须被分别出来，被培养起来，才能够进到百姓中间去做这个洁净不洁净，怎么样让他们得洁净，怎么样挽回他们到神面前来的工作。这个环节如果去掉的话呢，或者是整批的人不知道怎么走的话呢，那麻烦就大。
嗯
啊，那我说这些东西呢，也不是说啊、故意借题发挥而已，而是说确实是有点感慨。你想这个最近我们世外桃源网站几个留言您看见了没有？
你指哪一些吧？好多留言。
对，
有仰恩小弟兄的这个感恩的话，
还有感慨的牢骚话，是不是？
对对
对。他尤其他这篇他讲到真的有点吓人啊，你能够看得到吗？我们可以去从这里来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当典型啊。帮我们念念嘛，蒙哥这个咳嗽还没好。
那我来给蒙哥替蒙哥念一下哈，多谢蒙哥恢复我的留言。
嗯，
上一次我的留言听起来有点吓人，其实我感觉我的很多同工的答案才是更吓人。
那当然没你这么老。
对对对，这倒是。前天跟一个曾经决定服侍耶稣，然后就被仓促差派到
这个到底差派到哪儿，咱们就稍微遮掩一下好了。
后来他自己决定放弃服侍的大学生毕业同工啊，好复杂的经历哈。跟他聊天，
嗯，
我跟他谈我对于服侍的一些看法，
嗯，
没想到他直接的就跟我急眼了，
嗯，
情绪激动的说，希望我今后不要再跟他谈关于服侍的事，
嗯，
他说话害怕了，不想再听。另外，
嗯，
他感觉自己的离开完全是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不忠心，
嗯，
一直就生活在深深的自责当中。
嗯，
其实我听到他这样的话语，我才是被吓坏的人。
哼，
因为他从服侍岗位推出后，就不想提任何关于服侍耶稣的事情了。后来我跟他谈我的经历，也把你的曾经给我的一些建议和我曾经的错误跟他讲。
嗯，
后来他慢慢的不那么激动了。
嗯，
跟我一起冲上战场的弟兄姐妹们已经陆续的离开了。
嗯，
我刚刚送他们离开，心里十分难过。
嗯，
但是我的身后还有更多的大批未来工人，
嗯，
他们更需要回归到圣经当中去明白上帝的真理。
嗯，
昨天开会，牧师并没有采纳我去年提出的一些意见，就如同我自己的感知到的，
嗯，
他并不认为众同工的离开跟他带领的方式和方向有什么关系。
嗯，
主要原因都归结在我们没有信心过信心的生活。
嗯，
所以我上篇留言当中才说出那样的话，不管他们能否明白。
他都要说他所要说的。
对对对。
我才说他吓人嘛。
他说什么？
不管他们是不是能不能够明白，他有话要讲，他有事要做，他要做下去，所以我才说你这样别太吓人，别把教会搞了乌七八黑。显然他自己也走过一些这个服侍的路，
他对服侍还是很认真。嗯，
对，但是目前他也必须暂时撤兵啊，因为好像有点搞不清前面的方向是什么。那感谢主，好像这段经历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烟熏味啊，像他遇见的那个同学一样。
对 对, 对。
那希望他那个同学呢，也能够从这里面慢慢被恢复过 来。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一再的和我们说，中国爱主的年轻人实在是非常多。
啊，那
不只是姐妹啊，弟兄也很有心愿。
嗯，
对，只是说呢，唉， 怎么讲啊，就是整个这个大环境啊，
嗯，
不太一样。因为你刚要迈脚步往前走，你立刻就面临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很难体会到的。因为在北美这里很自由啊，对不对？你光说要念神学院，假如教会打发你去，你也愿意去，那你就有好多种可以选啊、有这种信圣经的跟不信圣经的就可以选，有的念华语念跟用英语念的也可以选，有名气的跟没有名气的你可以选，自由度很大。那你念完了之后呢，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也没关系。那你如果不想走神学院这条路，你想说哎，弄个个体户，咱们自己呢一面寻求主的心意，一面和我的妻子二人呢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学生工作，或者我们有几个同工志同道合就开始打拼呢，就进到人群中传福音，那也很简单，我们就做就是了。你在这里你要发
神学毕业有出来这样做的吗？
啊，那就不管他，那就不管他，就是没有去神学院，你想要这样做，甚至你从神学院出来，你在教会做传道人，你任何一个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他想要服侍主，
嗯，
哎呀，美国这地方还是很自由的啊，
像确实是、
对，像我们的做法，我们就把当地的社区的中国人名字搜一搜啊，发封信给他，定个日子，你们就来吧。那来到哪儿去呢？啊，我们就找个美国教会就近找个地方跟他借借嘛。
这边老美还是非常慷慨，
他不但非常慷慨，让很多老美很有见识啊。
对，
他们都深深感觉到我们教会现在人是越来越少了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年轻人集中到几个那种有打击乐器，这个传道人剃光头，有的时候还戴个耳环的这种教会，他们都跑那儿去了。对，我这个老先生老太太，我们在这传道的，人家不愿意来了。
嗯，
所以他们看见有外国人啊，西班牙人呐、啊中国人呐、韩国人呐、愿意向他们借场地，他们都很乐意的。
对对对，
然后这个场地都不错啊，几十个人甚至装几百个人都装得下了。那平常随便你用，所以你就可以开工啦、啊，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啊。这时候你爱怎么做怎么做，爱怎么传怎么传，爱唱什么唱什么，爱吃什么吃什么。然后，哎，你从这里面你可以慢慢摸索嘛，看神有没有与你同在。啊、一面摸索呢，一面你也发展出很多跟这个福音朋友的关系，这个头几批的福音朋友很可能很快就变成你的同工，然后你们可以建立聚会，是不是一家人在里面呢其乐融融？
没错，
啊、这服侍主很有意思，很好玩的事情。然后各家会显出各家不洁净的地方，像早期在你们这边的几家同工，哎，家家除了我们那个金童玉女之外，好像家家婚姻都有点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吵吵，我吵吵，你吵架呢，我们去劝架；如果吵架，你们再来劝架。
很真实的活在一起，
自然的彼此切磋吧。你看我们吃东西啊，有吃洁净的，吃不洁净的。咱们这个啊，好明星弟兄本来不吃猪的，现在也吃猪。我们家向来不吃羊肉，结果我家女儿一尝到他做的这个羊肉串，从此以后，哎呦！到外边有羊肉串他就要买串，然后总说没有哈明星叔叔做的好吃，也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好像啊，这个摩西亚伦的利未人进到百姓中间，祭司进到百姓中间，看看他的头发有没有掉啊，身上长了疖子没有啊，然后几农必须带血、啊、没有这样一个死板板硬绷绷的一个认知。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就慢慢长大，一边长大一边这个工人呢也就培养起来，有的家庭就比较愿意更积极的走这个服侍的道路啊，有的家庭呢就好像还是比较愿意过他们自己的生活，百无禁忌，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在真道里面大家一起成长就很好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，弟兄姐妹呢也活得很开心，这工人在自己的教会就能够水到渠成的培养出来，好像是。可是你把这个环境一拿掉就麻烦了。比如说我们在美国，首先你假如要去念神学院，没有什么神学院给你选，
嗯，
而且你要离乡背井跑去，
嗯，
回来之后怎么办？
你这是讲国内，
嗯，我在讲国内，我要开始做工，我在国内就不可能像美国这样去发信啊、邀请啊，叫人家来我家，
那是不行。
就我家能装几个人呢？那你不在你家，你去借个场地，你去哪儿借呢？
没地方借，
没地方借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服侍主的年轻人，有心的年轻人，他要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与现存的教会有一定的挂钩。
没错。
那这个现存的教会呢，在你那个城也好，在那个县也好，一共只有这么多的山头，啊，有的是这种，有的是泡菜味儿的啊，有的是这个海鲜味、海龟味儿的。有的是山产的，有的是家产的，是吧？各有各的个名堂，各有各的 做法。那一个年轻人进到里边，首先人家要接纳你，第二人家要同意你，人家要认证你这个人是可以服侍的，愿意服侍的，对不对？
现在你进去还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教会还是很缺少这些服侍主的。
嗯
嗯，你进到一个里面是，你要是说你想服侍啊，那是大家都欢迎。嗯，
但是就像刚才这封信讲的，哎，他一个同工很快就会派到他们附近一个城去做工去了。但是这样的接受跟差派，到底是不是这些年轻人所需要的？
嗯，
我觉得来不及想。哎，这些年轻人如果在这样的系统里面能够生存下去，他就继续走。如果这个系统跟他所本来所想的东西很不对味，很不一样，他就不见得能够走得下去。那如果你不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去，走下去，你服侍的路就没办法走得通。
对，而且是他到底怎么服侍，他是与他有看见的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在海外的话会这样做，或者能够稍微勉强往前挪过一步的话，那是因为看见好多这里的白种人啊，他们要爱主的，他们怎么样能够啊忠心的服侍啊，有很大的关系。
这里服侍的榜样的品种很多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那国内呢，这个好像选择的余地是越来越小，因为聚会主要就是成批的人来，成批的人走。
对，
这个对着神的这个功能很强。你要是要对着老百姓，进到老百姓中间，那就需要大批的工人能够去关怀他们，能够有团契的生活。姐妹还好办一点，现在人口的流动量有大，学生东来西去，做工的人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，你要有多少的工人？而且这些工人进去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？那这些工人又从哪里培养出来？怎么培养？这个是我要说的。
对，
我不晓得他的细节应该怎么处理，或者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至少我觉得教会的功能有一样是不可缺的，就是培养做工的人。这是一件非常费工，非常需要有智慧有环境的事情。你看主耶稣带这些门徒啊，就带3年半，不但要容许他们犯错误，还要恢复他们，不但要处理他们个人的缺陷呢，还有他们团队性的问题，都是主耶稣在人前人后我细心调教的。那中国上一代的传道人和下一代的传道人成长的环境很不一样，对于什么是服侍，什么是教会，那个观念也很不一样。一不小心，这年轻的同工啊就受了伤，年长的同工呢又不真明白他们，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关怀他们。就成批的教材发下去啊，培训完了就打发出去，甚至可以打发到巴基斯坦去这么远，阿富汗去这么远。那你说这些同工年纪轻轻，那一不小心就受伤，而且受伤就可能受得很深很深伤，一个像一个烤焦了的红薯啊，没有人管他。我想这些事情间接造成国内的工人弟兄的工人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缺。
对，这个以前我们也探讨过。
嗯，
在今天在国内的教会啊，有一些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去值得大家去反思。当然我这样讲也许大家不一定同意了啊。
嗯，
我至少觉得第一是什么是教会，教会的功用是什么，在服侍主的人心里是不是一个比较成型啊。
对，
这是值得大家去反思的。那接待者因为对教会的认识也决定了我们怎么去做。那你比如说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想要服侍，到底怎么去培养工人，对吧？这以前我们讲过，一般在国内很多时候啊，你要服侍，好好好，我们培养你。第一培养的是你怎么讲道，叫你去讲道就可以了。
然后很多是大批的用教材，各种各样的教材你去读，啊，你读完了就算是受过训了，然后就应该去做工。
在心智上，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其实都是相当相当不错，真的是主特别特别预备的。
恐怕要比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哈留学生强，
比我们这些有这边有学问可是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的人也好多了。
可是为什么会培育不出来？为什么会有大批的工人呢？虽然有心智，后来却流失掉。
讲到底还是一个人对教会怎么认识，尤其是已经在服侍岗位上，你甚至怎么带领底下弟兄姐妹的人。
对，
那教会是什么？因为你的认识决定你怎么去带领底下的弟兄姐妹啊， 因为你走什么样的路，教会当中到底功用是什么你这些的看法，别人也在看你，你的认识也一定会带领其他的人。
嗯，
你认为教会当中最重要是把聚会把这些东西做起来，那大家都这样跟着这样做。
对，
你的认为是说，哎，我们既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赞美神，也是在我们中间彼此的关系，甚至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自我洁净，对不对？把这一切东西怎么辨别怎么认识得以成为圣洁的话，那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做法。
现在大致我相信就是说很多的教会也是在培养他自己的工人，可是往往工人流失率很大，而且呢搞得彼此不是很愉快。那如果我们拿这个利未记十三章这头一小段来作为一个案例的话呢，那这里面有很多讨论下去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大家的借鉴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今天节目里也念了这个仰恩弟兄的留言啊。其实我们对于他这个留言呢，尤其在节目里面真的没有下一个谁对谁错的判断啊。我深信那个培育工人、打发工人的教会以及他的传道人已经是用心良苦，而且本意真的是为了神。这些年轻人呢也是对主一腔热血，诚心诚意的要走这条道路，可是居然没有一个更美的结局，这很令人遗憾的。有没有可能从像利未记十三章这些难读的圣经里面、难懂的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作为我们大家往后的参考呢？那就得等到下周再请听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了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